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先知以西结如何通过精彩的行动来表明以色列百姓将被放逐的预言。这次我们继续谈百姓如何普遍持着不信的心，以及神的审判绝不会迟延。好，现在我们来查考以西结书第十二章，从第十九节开始，我们看镜前的以西结怎么样警告百姓，请查克老师讲解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先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然后呢，继续来分享以西结书的第十三章。愿主的圣言帮助您的灵命长进，蒙主大大的使用。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的十九节说：“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神呢希望百姓注意，如果他让这些先知做这些让百姓瞩目的有趣的事情呢，尽管百姓不愿意听神讲话，但是神还是渴望对他们传讲讯息，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他的话。尽管一个人虽而不听神的话，对于神的讯息呢充耳不闻，但是呢神仍然通过不同的方法继续对他说话。神说，你在吃饭喝水的时候要向百姓说话。第十九到二十二节，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主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惶，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存。有居民的诚意必变为荒场，地也必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而毁灭马上就要临到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们了。可是这些百姓却说，啊，日子还远着呢。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这个事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如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和第四节所说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但彼得说，主的日子近了。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异象必都应验。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虚假的意象和奉承的占卜，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你们这悖逆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些事呢，必定会发生在你们这个时代。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果然一年之内呢，这些话都成就了。以西结书第十三章的第一到第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而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假先知们，随从自己的心思而行啊，其实他们只是在讲自己的所谓的意向和意见。第四到第六节，以色列呀，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独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的话必然立定。而这些个假先知啊，四处去说预言，其实他们并没有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话，然后呢，他们还到处找人来肯定自己说的话。可悲的是，今天的教会中呢，也有些假教师和假先知做着同样的事，他们奉主的名说话，而其实呢，神并没有向他们说话。耶稣警告我们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那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保罗呢也再三的警惕我们，要防备这些假先知，他们到处去奉主的名讲话，欺骗人。彼得也非常严厉的指责他们。犹太书同样的警告说，这些奉主名说自己的话的人，从一开始就是教会的咒诅，他们呢一直存在，早在旧约时期就有假先知存在了。神呢曾经借着先知耶利米和以赛亚责备他们，而现在呢，神又借着以西结来谴责他们，他们并没有帮助以色列的百姓，反而呢是伤害了他们。以西结书第十三章的第七和第八节，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很严厉的谴责，神不希望你奉他的名发表你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如果有人说啊，这是神叫我做的，你就无法跟他争辩了。所以当有人说啊，主是如此如此的说，或者说主吩咐我怎么怎么，我们要谨慎的应对。神不喜欢我们随便的说主如此如此说，其实呢，他并没有说过这些话。第九和第十节说，我的手必攻击那见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 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假先知的预言呢，丝毫也没有能力。在征战的时候，他们的预言呢，会像墙一样的倒塌了。神借着耶利米责备他们说，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啦，平安啦，其实没有平安。这些假先知做的是积极任性啊，他们对战争和荒凉一概不提。但是神说，积极任性竟是谎言。神说，你到处去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神严厉地谴责这些所谓的积极任性，因为神并没有应许会有平安，而且呢，假先知所做的预言会伤害到百姓。他们否认真相，力图逃避实情，他们在说谎，因为呢，根本就没有平安，所以他们在建立一堵立不稳的墙。可能是某个人说了什么，另一个人就过来附和，他说啊，对对对，没错，这就是未泡透的灰的意思。第11到14节，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啊，你们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使狂风吹裂这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墙必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呢，在这卷书中一共讲了62次。神说我施行审判的时候，我的话成就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就是预言的目的。当预言成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神就是耶和华。第15到17节，我要这样向墙和用未泡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并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人子啊，你要面向本民中从几星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攻击他们。在耶路撒冷呢，有些自认是与先知的女子，他们也说预言，不过他们的预言呢，是出自于他们自己的心。第18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妇女有祸了，他们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为要猎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为利己将人救活吗？这些妇女啊，是行巫术邪术的，他们把靠枕缝在袖口上，给人呢戴各种大小的帽子。以西结书第13章19节，他们为两把大麦，为几块饼，在我民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杀死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换句话说呢，他们做任何事呢都占卜，因此神责备他们，告诉他们说，嘿，一切都不会有问题，你们的前途光明，有一个英俊的小伙子 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中，你们呢将白头到老啊，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就等于杀死他们。百姓根本不听神的话和神的警戒，因为呢假先知的话最让他们得到安慰了。以西结书第13章的20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与你们的靠枕反对，就是你们用以猎取人，使人的性命如鸟飞的，我要将靠枕从你们的膀臂上扯去，释放你们猎取如鸟飞的人。看来他们可能咒诅这些百姓，比如念短短的咒语，把针扎在洋娃娃身上之类，来使他们呢心里感到害怕，说啊，他们在我身上施了魔法。第21和22节，我也必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救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不再被猎取落在你们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不使一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当然了，一人看见这些卑劣的事会很伤心，就想了，神哪、啊、你要让他们离开你到什么地步呢？22节，使他伤心，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活。神呢指责那些假先知，说你们在安慰那些正在恶道中垂死的人，他们因着你们的安慰就不愿意悔改，也不肯离开恶道了。就像今天许多站在讲台上的牧师一样，他们说地狱啊根本不存在，你们呢不必担心，每天这个世界的各个方面都在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好了，我们呢快要进入到荣耀的千禧年时期，这个荣耀的时代就要来临了。人们就被这些言论所吸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就是基督科学教派和通灵派啊等等的创立人，他们多数呢是女性。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在见神论，就是看见的见，基督科学教派以及所有的这些玄学之类的范畴中呢，大多数的教导都是由女性倡导的。因此呢，在这儿神极力的抨击这些异端邪说。以西结书第13章的23节说，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第14章第1到第3节说，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啊，我为什么要对他们说话呢？为什么还要跟他们打起什么交道呢？啊，这些人坐在你面前，他们呢已经把偶像接到他们的心里了。人膜拜偶像是从心里开始的。首先呢，你从心里开始离弃神，而你呢又是从心里转向神的。罗马书第10章的第9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箴言书第4章的23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的十九节说，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妄读。以西结书这里记载说，这几个以色列长老来求问神，想从先知那里听到神的话语。神对以西结说，以西结啊，这几个人坐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对他们说话呀？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因为他们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为什么要来求问我呢？通常呢，人们把偶像立在家中的祭坛上、桌上或者是某处，这就已经够败坏的了。但是更败坏的、不堪的呢，是在他们的心中树立了偶像。因为这样呢，你就会自己欺骗自己说，啊，我没有拜偶像啊，啊，我没有犯拜偶像的罪吗？因为我没有偶像，啊，家里呢并没有任何什么小小的神龛啊什么的。但是这个偶像在你的心里，这就更加败坏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儿。我们下次来继续分享思想。好，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共同得到属天的灵粮，能为主继续服侍，造就信徒。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将一手摧毁自己，因为他们继续蒙拜假神偶像，而不敬拜唯一的真神。下次查克老师会继续分享这个话题，请到时候留意收听。好，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关于神在什么时候不垂听我们的祷告。这位听众说，亲爱的查克老师，不久前我听到您的分享，指出神借着我们读的圣经和思想向我们说话，但有时候神好像沉默不说话，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好像听不见甚微小的声音，为什么呢？
有时候神似乎真的是延迟了，不立刻回应我们的恳求。我相信呢，这是有原因的。我想在撒母耳的那件例子上的啊，他的母亲哈拿因为不能生育而感到很痛苦。哈拿的丈夫呢有两个妻子，另一个妻子呢她生了好多个孩子，那个女人就嘲笑羞辱哈拿不能生育。哈拿呢受尽了耻辱之际，她只有跟着丈夫到会幕去敬拜神，去求神怜悯。当然她的心里非常伤心，俯伏在地上求告神。祷告的时候呢，只见她的嘴唇在动，却听不到什么声音。祭司看见了的，以为她醉酒了，就进来责备他不可以喝酒，要清醒过来。哈拿就哭诉着说，他并没有喝酒，只是为了不能生个儿子，心里非常难过。他就在祷告中向神承诺，如果你赐我一个儿子，我会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你。这就是当时神所希望得到的。神希望以色列能有一个领袖，因为那时候全国的属灵状况非常暗淡，那么神必须先得着一个女人，然后呢再去得着一个男人。神必须先使哈拿不生育，以便赐他更多的恩典。我认为呢，神总是希望把更多的恩典赐给我们，因此神不及早回应我们的祷告，就是因为他愿意赐下更多的恩典给我们。
谢谢查克老师的独特见解。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您对查考的经文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提出，请查克老师为您解释。来信请寄到本台邮箱或发电邮给查克老师就行了。下回呢，我们要分享的内容讲到神称他不喜悦的人为假冒为善，请继续关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认识那些是假冒为善的人。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